第二章，面炉，重构心灵的图画。脸是心灵的图画，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西塞罗，公元前106至公元前43，政治家。有两处身体部位，我们通常很乐意在任何时候公开展示，手和脸。我们用这两个部分来表达自我，并与他人沟通。但最受关注的还是脸部。我们与人交流时注视的是对方的脸部，大多数人也是靠脸识人。然而，在有些文化中，脸是不能被公开展示的，或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习惯将注意力放到身体的另一部分。有趣的是，我们识别人类同胞的手段也逐渐改变了。最近，一位肿瘤科护士告诉我，这些年来，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找患者手背上的静脉，以至于他通过患者的手和手势就能认出对方，跟看脸一样。不久前，沙特阿拉伯法医学会邀请我参加在利雅得举行的一个会议。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阿拉伯世界，他们告诉我，我可以不必穿罩袍、戴面纱和手套。但出于对当地风俗习惯的尊重，我穿上了传统的黑色女装长袍，戴上了围巾，礼貌地遮住了我的身体和头发，但露出了我的脸和手。实际上，我觉得跟其他女性着装一致，让我感觉很自在，就像是在穿姐妹装一样，也不会引起与会男士的特别关注。其中一位西方与会者选择不穿着当地服饰，尽管他衣着朴素，但他还是受到了一些相当恶毒的评论。会议酒店走廊里的男代表们对他议论纷纷，他们对他发出唏嘘声，觉得他很丢脸，认为他应该遮住自己的头发。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文化层面上意识到性别的等级制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非常幸运，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性别歧视。在我父母的思想中，并没有认为女孩就应该做什么，我也正是得益于此。我的父亲既希望我能烤出可口的大黄碎饼，也希望我会给饭桌进行法式抛光，敢射杀野兔，会剥皮破肚。军人和警察这两种职业通常都存在性别歧视，对女性不算友好。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 X 染色体而被区别对待。或许我有点言过其实，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又或者只是幸运而已。仅有的两次让我对 EID Equality 平等， Diversity 多样性，Inclusion 包容性产生质疑的场合都跟学术相关。我很好地处理了这两次危机，确保两位男性高管不会再给我添麻烦。解剖学家的身份对我挑战性别歧视也很有帮助。我可以合情合理地使用很多跟器官相关的术语，因为这些术语在我们的工作中很常见，却会让听者很尴尬。在这两次会议中，当我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有意让我回答某些问题是因为我是在场唯一的女性，我很礼貌地询问他们是对我的回答感兴趣，还是只是对我的子宫感兴趣。当然，这让他们非常尴尬，并向我保证他们想听我的意见。有趣的是，他们再也没有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会议上，女人被要求坐在讲演厅的一边，男人坐在另一边，两者之间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就在这里，我观察到女性之间的一种特别的人际关系。 即便他们都戴着面纱，全身上下都被遮盖得严严实实，只有一双眼睛露在外面。当他们走进房间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能从相当远的地方认出自己的朋友，尽管他们坐在那里蒙着面，穿着同样的黑色衣服，戴着差不多的珠宝首饰。我向我的一位沙特男同事讲起这件事情，他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女人们可以认出对方。他邀请我到他家，让他的妻子为我解答疑惑。我同事的妻子告诉我，她也能轻易认出自己戴着面纱裹着黑衣的女性朋友，但是就像我们在婴儿时期习得的技能一样，她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做了所有优秀科学家遇到难题时都会做的事情，调查。我和我的男性朋友召集了一群沙特女科学家，开始设计一个在当地展开的实验，分析为什么沙特女性能认出自己只露出眼睛的朋友。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找不到足够的参与者。尽管研究团队全是女性，但潜在参与者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所以阻碍了研究的进展。尽管研究小组保证会遵守职业操守，并在研究结束时销毁所有的照片，且不会让第三方接触这些照片，但我们询问过的女性都因为实验的目的和要拍照而紧张，并不愿意参与实验。